请保持站立，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圣经，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我们走义路。求主你预备我们谦卑受教的心，让我们甘心乐意领受你的真理。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现在请王牧师正道，正道的题目是如何在情况不明的时候做出正确的决定。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继续跟大家看《使徒行传》，这个题目有点长，就是如何在情况不明的时候做出正确的决定。你看，有时候情况不是很明显，可是你又必须做出决定来。但如果是只是损失一些时间、金钱的话，那还就是问题还小。但如果是关于婚姻啊、事业啊，一个决定做下去，可能会影响你的一生。那你就会很盼望说，我做的决定是一个正确的决定。那怎么才能够在情况不明的时候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今天正道的主题。所根据的经文是《使徒行传》15:35-16:10。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将使徒所做的事情、教会的发展记载在圣经里面。今天我们要研读这段重要的经文，恳求圣灵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使我们明白真理。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还是像以前的习惯，就是先会跟大家读这段的经文，解释经文它的意思，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根据这段经文来讲它的主题。我们要先来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里面就是保罗他做了一连串的决定，那结果这些决定的结果不但是影响到保罗他自己的一生，而且影响到全世界的人类。怎么说呢？就是过去在2000年来，大家看啊，如果你今天好比你今天到欧洲去，你会看到说到处都有教堂，然后欧洲人你问他你信什么，大部分人说我是基督徒。而我们亚洲人呢，如果说是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或南洋人的话，说你们信主什么时候福音传过来，大概会说200年前。如果是中国的话，大概是200年前像马礼逊、戴德生还有许多的宣教士过来，但他们都是西方人，要不然就是欧洲人，要不然就是美国人，还有一些少数加拿大人，好比说到台湾的马街，他是加拿大人。说为什么当初耶稣的门徒传福音的时候没有直接就传到东方来，传到印度啊、中国啊、日本啊、韩国这种地方，为什么后来是西方的人，这些西教士传到东方来呢？那这就跟我们今天所读的这节经文非常的有关系。这段经文就讲到说，当初为什么福音会传到欧洲去，因为福音的发源地是在中亚地区，是在巴勒斯坦地区，他们当初传福音主要都还在亚洲，还没有过那个海，后来却跨海到马其顿去传福音。那主要的关键就在今天这所发生的事情。那我先从这经文来看一下，一开始这一节经文好像跟今天讲的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觉得我们需要注意一下。从第35节，这是第15章的第35节，那个时候保罗跟巴拿巴两个人还在安提阿，就他们刚刚去耶路撒冷解决了一件事情，就是外邦人不需要受割礼也可以成为基督徒，也可以得救的这件事情。然后他们就回到了安提阿，那这两个人就在安提阿继续做他们的事工。那看一看这简短的这个文字里面讲了他们做了些什么事情，我觉得对现在21世纪的教会特别特别的重要。保罗和巴拿巴人在安提阿和许多别人，请注意这和许多别人这个字眼，就是不止他们两个人，还有许多别人同工们，做什么事情呢？两样事情，他们一同教训人 teaching， 传主的道 preaching， 一个是做教导的工作，一个是做传扬福音的工作，都是根据神的话语主的道。那弟兄姐妹， 这其实是现代的教会非常需要的一件事情。圣经给我们看到当时的教会，使徒们专心做两样事情：向内教导那些已经信主的基督徒神的话语，教训他们，就是教导他们；向外传主的道 preaching 传扬福音，这两样事情。那教会应该专门做什么事情呢？有人问我，那你们教会有没有办托儿所？我说没有。那有人问我说，有没有办老人活动？我说抱歉，也没有。我们是有长青喜乐团契，那团契有活动，但是教会通常没有特别去办活动。那有人就说，那你很多教会有办医疗、健康、法律协谈、婚姻协谈、财务管理各种的活动，你们教会有没有办呢？我说很抱歉，这些没有办，都没有办，没有。那你们教会在干什么？说这些都是教会该做的事，你们教会为什么不做？说我们教会有去传福音、宣教、教导圣经、敬拜神、给人施浸、领人做门徒。那这些事情一年到头都忙不完，有时候实在是人力有限、精力有限、时间有限，那别的事情虽然很好想去做，但是实在是抽不出时间精力来。那弟兄姐妹，教会其实跟一个人一样，就是一个人的体力时间是有限的，教会其实也是一样，你必须选择性的说你自己觉得重要的事情去做，那这是我们教会的选择。有时候教会秘书跟我说，牧师，有人打电话来叫我们教会去接飞机，有时候要我们去找房子，有时候要我们去找保姆，有时候要人派人去给他做翻译，还有各式各样的请求。那有时候不是请求，是命令，说不行他就骂。那有时候讲了很久讲不通，电话都没有办法挂，那怎么办呢？我说我们好好跟他讲，讲得通最好，讲不通如果他开始骂人，你就不要客气，你就挂他电话。因为他们提出的那些要求其实不是教会的正经事情。教会如果正经事情做完了，我们弟兄姐妹还有人力还有这种时间精力去做的话，我们也乐意去做。那其实很多我们弟兄姐妹非常有爱心，他们私底下都在做的这些事情。但是当外面的人以为啊，教会就是做这些事的，我电话一拿的话你得给我做这些事情，我们教会就必须这么表明我们的立场是什么。那圣经给我们看到，当世界上一开始有教会的时候， teaching and preaching， 他们向内教导信徒神的话语，向外传扬主的福音。那这两样事情，弟兄姐妹，是世界上没有人可以替基督徒做的事情。如果基督徒不教圣经的话，我问你，谁教圣经？那佛教徒教圣经吗？还是回教徒教？还是不信主的人教？如果你连基督徒自己都不教圣经的话，那世界上还有谁教圣经？那另外一个就是传福音。如果基督徒都不传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的话，那有谁去传福音？那其实这两样是只有教会可以做，也是教会必须去重视正式去做的事情。其他的一些社会服务等项，他们都是好事，行有余力，我们正经事情做完了还有力气的话，我们就去做。其实说实在的，我们教会做正经事情，就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他们参与度实在是非常的高，有些弟兄姐妹一年到头都是真的是做不完，就是做一些正经事情，然后你就在他们再去抽时间做别的，他们实在很累，他们有自己的工作家庭，教会的服事真的是365天忙不完，但全部都是正经的事情。所以有时候那些旁务我们顾不来，因为我们知道圣经所要求的有一些是教会该做的正经事，我们就专心在那个事情上。那这里看到说，保罗跟巴拿巴不但是他们自己，还有和许多众人，有其他的同工，有弟兄姐妹，他们也可以承担起教导传福音的工作。所以在一间健康的教会里面，不是人家带人来说，啊，牧师，我今天带了一个朋友来，请你传福音给他听，请你带他做决志祷告。 那一个好的教会里面是普遍性的，任何一个弟兄姐妹，哦，今天有位朋友他心很敞开，他愿意听，那我就跟他谈一谈，到最后我就问他，那你要接受耶稣吗？他说愿意，那我可以带你祷告吗？啊，好啊。哎，一位弟兄姐妹就带他做，当场就做了祷告，都不需要说牧师你赶快过来，这里有个人要决志。那这个是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他们是真心的基督徒，他们都可以做这些事情。那圣经就给我们看到说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但是好景不长，铁打的一样的兄弟同工保罗跟巴拿巴，他们经历了这么多，这么好的两个人，结果分手了。怎么会这么好的两个基督徒，好的同工会分手呢？我们看下面的记载，第36节，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的情况如何。这是他们第一次宣教之旅完了，所以现在要回去探望那些信主的人。37节，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结果就兵分两路，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就是现在的塞浦路斯岛。那圣经记载巴拿巴本人就是居比路人。40节，保罗拣选了另外一个同工叫做希拉，他也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交在主的恩中，弟兄们祝福他们出去做主的工，他就走遍叙利亚基利加兼顾众教会。所以有两路的人马出去，但是他们两个人这么好的弟兄跟同工，怎么就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呢？而基督徒常常读到这里的时候，就心里在想，到底谁对谁错，是保罗对呢，还是巴拿巴对？那有些人看到圣经其他的记载，就会有些意见。我给大家看两处的经文，要麻烦大家稍微往后翻两处简短的经文。第一个是在哥罗西书，哥罗西书4:10，这里有些背景哈。这哥罗西书是保罗后来被关在监狱里的时候写的一篇书信，然后在那封书信最后的时候有那问安的话，他就这么说，第4:10说，与我一同坐监的亚比达古问你们安，巴拿巴的表弟马可，哦，原来是他表弟，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说到这马可，你们已经受了吩咐，他若到你们那里，你们就接待他。那保罗写信的时候是在监狱里面，那换句话说，那个马可也在他旁边，他就写了给哥罗西说，哦，那个马可也问你们安啊，他是巴拿巴的表弟，那有一天我会派他到你们那里去，那你们去了，他去之后你们要好好的接待他，就做了这么一个嘱咐。换句话说，当初保罗不要这个马可，但是这个时候已经过了十几年了，那个时候马可呢，这个人呢就在保罗的身边，而且保罗还嘱咐说，啊，他去你们那里，你们要接待他。另外一处的经文就再往后一点，提摩太后书，啊，这时间又更厚了一点，提摩太后书4:11，提摩太后书4:11也是在最后问安的时候，保罗这么说，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这是跟提摩太讲话，来的时候把马可也给我带来。怎么说呢？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这是晚年的保罗，被关监牢的保罗讲的两次的话。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前面他跟巴拿巴争执的那一段呢，我们的意思就是能够明白圣经的意思了。当时他们分手的时候，保罗所面对的不是后来他晚年时候的马可，而是他年轻时候的那个马可。那个马可是什么呢？是宣教工厂上的一个逃兵， 在第一次宣教的时候，他半路一个人跑走了。然后当他们要举行第二次宣教的时候，巴拿巴觉得说这个马可还能用，就带着他吧。保罗却圣经说，因为马可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以至于他们两个人为这个马可这个人就分了手了。谁对谁错？那保罗所面对的是当时的马可，可不是后来他写哥罗西书或提摩太书时候那个马可，那个是事情又过了十几年，神在马可的身上有特别的带领，后来他也成为主所重用的一个人，甚至到埃及去传福音，甚至写了马可福音这本书。但是当时那个时候他还是一个不成熟的马可，所以在面临做事工选择的时候，有人就觉得说，我们总是要以爱心，这弟兄虽然不成熟，但是带着他去做这件事情。那这是巴拿巴的立场，有人认为是保罗的立场，凡是以事工为重，是选那些合格的人，靠得住的人，传福音的大事随便找个人弄坏了怎么办？到底谁是对的呢？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如果知道我的话，知道我是无条件保罗派，你要我选的话，我就选保罗是对的。你要问我说那你有什么根据呢？我的根据就是在十五章后面的时候说有两路的人马去传福音，巴拿巴带着马可去了居比路，保罗带了希拉到另外的地方去传福音。可是从使徒行传十六章开始之后，圣经就再也没有记载巴拿巴了，只记载保罗以及他在一路所发生的事情。似乎圣灵的心意、神的心意、圣经的记载放在保罗这一支宣教的队伍的身上。你问我的话，那这就是我个人的看法。但是后来他们却有好的结果，因为无论是马可跟巴拿巴，或者是保罗跟他的同工们，最后都结出福音的果子来，都为神做了美好的工。你可以说他们因为一些意见不合而分手，但是他们为了共同的目标还是在那里努力。那这是第一样事情，就是他跟他的同工分手了。第十六章这一段我来读一下，就第一节开始，保罗来到特比又到路斯德。你记得第一次的时候他们到路斯德宣过教，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又是一个年轻人，他刚刚不要一个年轻人叫做马可的，现在他又拣选了一个年轻人叫做提摩太的。这个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的父亲却是希利尼人，那么他的妈妈是犹太人，而且是信主了，那他爸爸是希利尼人，就希腊人。那这个提摩太他算是什么人呢？他算是犹太人呢，还是算是希腊人？到底是跟着他妈呢，还是跟着他父亲？到了使徒的那个时代，就最初在旧约的时代，犹太人是跟父亲的，父亲是犹太人，那无论是母亲什么人，那个生出来的孩子都是犹太人。到了新约时代，在那个使徒时代的时候，他们中间改过，变的是孩子是跟母亲的，只要母亲是犹太人，无论父亲是哪一国的人，那都是犹太人。但是这个提摩太他是犹太人的母亲，但是他有一件很尴尬的事情。如果你是犹太人，好了，就是混血的哈，你是犹太人，但是是犹太人的话，当时的犹太人，甚至现在许多犹太人也是，他们必须做一件事情，就是你需要接受割礼。这个不是救恩上的要求，而是民族文化上的要求。犹太人是犹太人的要求，你是犹太人，你母亲、你妈是犹太人，那我们都承认你是犹太人。你有没有受过割礼啊？没，那你到底是什么人？那在那个时候，如果一个犹太人的基督徒，他去传福音，他向犹太人传，可以传得通；向外邦人传，也可以 传得通。如果他是受过割礼的话，那犹太人就接纳他。那如果你是外邦人的话，你向谁传都可以，向犹太人传，你向希腊人传都没有问题，你不需要受割礼。那现在就出现了这么一个问题，这一个门徒提摩太，保罗想要带他出去同工。第二节，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要带他同去，只因那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利尼人，就给他行了割礼。这里我稍微就再多讲一点，前面第十五章他们整个为了说需不需要受割礼才得救，开了一个耶路撒冷会议，结论就是说不需要，外邦人不需要接受割礼就可以得救。那这里给提摩太受割礼的话，不是因为救恩的问题，而是因为文化的问题，为了侍奉的问题，让他这一个犹太人接受割礼之后，在那个宣教的工厂上，他可以向犹太人传福音。他说：“哦，这受过割礼的犹太人也可以向外邦人传福音，是为了这么一个需要，而不是为了救恩上的需要。”再讲一个说，那有没有现代生活的例子呢？有，就是上个礼拜其实就发生在我们教会。我们教会上个礼拜有十位弟兄姐妹受浸，就是信耶稣受浸，很正常的。但是有一个很不正常的一个浸礼，就不说不正常，就是很罕见的一个浸礼啊！我当初为了这个浸礼，我伤透脑筋。其实这是第二次，第一次我们举行过一个浸礼，你们没有人知道，就在我们这间教堂里面，那是一个比较 private， 有三位弟兄受浸啊。就是怎么考虑呢？因为我们这间是个浸信会，然后浸信会，而且我们是说比较怎么说门户开放的浸信会，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规定，所以无论是你过去接受的是浸水礼或者是点水礼，我们都非常欢迎你加入教会，甚至可以在教会里面做各样的侍奉，理事们都没有要求说你是什么形式的水礼，但只有说理事会主席那一个人，理事会的主席必须受的是全身没入水中的浸礼。那另外还有一群人，我们教会还没有，但是写在会章里面，就是将来我们如果设立执事的话，执事必须是没入水中的浸礼。还有第三种人，就是传道人，在我们教会当牧师的人，无论是英文中文儿童当牧师的人，或者是在我们教会接受按牧的人，他必须是接受过浸礼。那为了这个缘故，我们曾经举行过侍奉者的浸礼，就是有许多弟兄他们实在是非常非常的爱主，尽心尽力的在侍奉，但是他们当初所受的那个礼是点水礼，他们又很确实知道神呼召他们在这间教会侍奉，为了使他们侍奉的路子不受限制，所以我们举行了这个侍奉者的敬礼。那上个礼拜的金真勋弟兄，神呼召他已经在做神学上的造就跟训练，在我们这间教会就举行了这么一次侍奉者的敬礼，不是因为救恩，而是因为侍奉。跟提摩太当时接受这一个割礼，他们是犹太人，这个割礼那意思是一模一样的，不是因为得救，而是因为在侍奉的道路上有这么一个需要，所以保罗就因为这样子而给他行了割礼。那第四节开始，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门徒遵守，于是很奇妙，给他们条规去遵守，他们没有不耐烦说怎么管我们呢？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第六节，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这个亚细亚是罗马的一个行省，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Asia Minor，小亚细亚，这整个的就等于是现在整个土耳其的主要的领土，在罗马当时它是分成好几个行省，那这好几个当中有一个也叫做亚细亚，那其他的名字在这个上面有写啊。在这里讲的是他们在亚细亚讲到是说那个岛上就半岛那个小亚细亚那个上面的一个行省叫亚细亚，讲的他们就经过佛吕加、加拉太，这都是当时的行省的名字，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往 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这是圣经唯一称神的灵为耶稣的灵的地方。神的灵就是圣灵，圣灵就是耶稣的灵。那这里说叫做是耶稣灵，两次的拦阻，第一次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第二次他们想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那你问说，那牧师请问是怎么个禁止他？那个圣灵是不是向他显示然后说 no no no， 或者是说是在环境当中有些拦阻，然后圣灵感到他的心说这是我拦阻你？那说实在的我不知道圣灵是用什么方法来向保罗来说明他的意愿，但是是保罗非常非常清楚的方法。如果照后来的那个马其顿的人显现的方法，如果是类似的话，很可能是神的灵让保罗看到了，然后在异象当中向他显现，他就明白神的灵不准他去这里，不准他去那里，两次的拦阻。就是实际上怎么发生的话我就不多猜了。第八节，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那你们如果是 UAC 的人就知道说这是你们的 hometown， 那边的人就叫做 Trojan。 第九节，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欧洲人，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那这个是整本使徒行哈，就这里开始不说他们去哪，开始说我们。那一般认为就是说路加这本书的作者加入了他们的宣教之旅，所以以后的讲法都说我们去了哪里，我们做了什么事情哈。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修订版的圣经为了大家好了解改成是认为，就是不是说我以为神这样，其实不是这样，他的意思说他们很确定的认为说这是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那十一节以下的话就是他们到欧洲去的故事。那今天我们看的就是这个 transition 的，他们为什么会往欧洲，那这个事情就圣经就记载出来了。好，我们从这段经文我想就做一个结论。当时保罗的情况非常的不明显，他多年的同工跟他分手了，然后圣灵又不让他在亚细亚讲道，他要想往一个地方去，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又不许他。他说进退两难的时候该怎么办呢？该怎么做决定？什么是促使他一路做很多的决定，然后最后到了欧洲去呢？我想根据这段经文做一个结论。第一点，那我们怎么在情况不明的时候做一个正确的决定呢？第一点就是你要有明确的人生目标，知道说你这一辈子神叫你做什么事情，你是为什么而活的。你就是那个就好像是天上的北极星，他 always 给你有一个大致的方向感，你看到那个你说下面我们慢慢来，先把大方向决定了，然后小方向再决定。那我一看到那个，一想到我的人生目标，我就知道说我现在要该去怎么做。那保罗就非常的确定说神呼召他是要去传福音，所以在他跟巴拿巴分手之前，他就说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我们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去看望弟兄姐妹，他就想要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分手之后他还是去做，他就走遍叙利亚基利加兼顾众教会，就是做这件事情。那弟兄姐妹，明确的人生目标，保罗确定说神叫他去传道去传福音，至于说是去东方传西方传那是次要的事情，但是他知道说神要我传福音，我现在就是要传，那以后去什么方向哪里去，圣灵会再带领我。那这个目标非常非常的明显。后来保罗被捕的时候，在罗马的巡抚菲斯都跟犹大王亚基帕面前就在那里放胆直言，这是记载在后面，也是在使徒行传26章里面。他就向他们做见证说，当初我遇到耶稣，我就问说，主啊你是谁？主就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救赎，和一切成圣的人得基业。保罗就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 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那这是他确实不过的人生目标。耶稣呼召我，要我去使人的眼睛得开，黑暗中归向光明，撒旦的权相归向神。因为信耶稣得蒙赦罪，我故此没有违背天上的意象。他无论是活到几岁，他都知道说，弟兄姐妹，神要我做这件事情。那这是我整个人生的大方向。那弟兄姐妹，比起错误的目标，更不好的是没有目标。你走错路的话，就真的不怕是走错路。你车子一直开开开开的，说最后是这么，哎，怎么这么荒凉，渺无人烟，一个人都没有，一定开错了，那回头吧。那你一直错下去的，还知道会到一个地步，会发现错误的地步。那如果说你没有目标，就是原地一直打转的时候，你就永远不晓得说我走错路了。那有一个目标，我们今天早堂的时候，商次仁弟兄他讲一篇道，是从传道书来看这个人生活的目标。中间他引用了一个以前的一部老电影，叫做《活着》。那因为这个电影我看过哈，他那个大致的我就不多说，他大致的意思就是一个人叫富贵，他是经过了这整个的中国三四十年那个变乱，从一个富家子弟到后来被人家抓去当兵，然后就经过各样的人生的苦难波折，最后人老了，遇到以前的人说还活着，还活着，活着就好，活着就好。那这是整个电影的主要的信息。那那个原著者的那个主要要传达的一个信息就是说，人生没有什么目的，活着为什么？活着就是为了活着，活着就好，活着就好。那是他的那个意义，就很多也控制不了的因素，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活着就是为了活着。那这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活着就是为了活着，活着就好，活着就好。那第二个是我这个礼拜看到了一则的新闻，我不晓得你们看到没有，在 Australia 澳大利亚有一位出名的科学家，他是大学的教授，他也算是在他那个领域里面相当出名的一个人，非常长寿，104岁，求死。因为在 Australia 有政府的法律规定，你如果不是 terminal disease 的话，你不能够自己死掉，也不能够有什么医院帮你死。所以他就坐飞机到欧洲，好像是到瑞士还是哪里去，要结束自己的生命，104岁。刚才是说活着就好，那这个是如此长寿，但说不想活了。为什么？说因为我活的品质跟以前比起来差的很多，我不 happy， 生活很没意思。如果阻止我去死的话，反而是最残酷的事情。所以是这么一个人，就两个极端的，一个是没有目标，一个是觉得他不快乐的，他就要自己找一条路来结束死亡。那我们看看使徒保罗，他有另外一种看法。在腓立比书关于生跟死，保罗他这样子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这是另外一首人生观，我活着就是主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为了成就他的事情而活着，主让我活我就活着，我一直有个人生的目标，我死了之后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的，死了就有益处。那这是他对生死的人生观。如果有这种人生观的人，他无论是遇到什么事情，只要他活着，他都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无论是多么不幸的事情，他还是有个积极的向上的一个人生观，那么他不会自己求死。主要我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一日，我就为了基督而活着，如果主要取我的性命，与主同在，好的无比。那这个是使徒保罗的人生观。那弟兄姐妹，你如何在情况不明的时候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呢？你需要有个从神那边来的人生观，一个非常明确的像北极星一样在天上指引你整个人生的人生观。我们都需要有这种人生观。第二个， 是活泼的与神的关系，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保罗，他很明确的得到了圣灵，得到了耶稣的灵，得到了神对他的指引，他明确的知道，哎，圣灵禁止我在这个地方传道，又明确的知道说耶稣的灵不许我在这个地方传道，然后又可以在异象当中看到马其顿人来呼吁我说要到马其顿向他传道，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活泼真实的与神之间的关系。他可以在那个大方向之下得到小方向的指引，往哪里走啊，去哪里啊，神带领我，神告诉我下一步要怎么走，那这是非常活泼的与神关系。那说呢，我们是不是就跟保罗一样，我们也常常会做异梦啊，看异象啊，上帝应该会在我梦中显现吧？根据我的经验，大部分的时候不会。在一些很特殊的情况，像我们读使徒行传呢，知道在那个整个的大时代转变的时候，好比说神显示说不可舍弃外邦人，要向他们传福音，那个时候他给彼得三次从天上有异象，说这个不洁净的物其实是洁净的，可以吃的，然后要福音要向西进的时候，要进入欧洲的时候，也是三次的异象，先是圣灵阻止，然后耶稣的灵，然后是马其顿人的呼声告诉保罗说要到那里去传福音。那在这些关键的时候常常是这样，那你说那我们就是普通的一般的信徒，神怎么样来特殊的指引我们呢？我给弟兄姐妹有三个建议。弟兄姐妹，我们活泼的跟神的关系不是借着偶然的机会而形成的，乃是借着属灵的纪律而形成的。我们大部分神的百姓是在我们有纪律的属灵生活当中，圣灵会指引我们知道什么事情该做，给我们心中有平安。也不是说那我平常根本也不敬拜神，我特别有需要的是向他一祷告，他就梦中显现告诉我你该东南西北往哪里去不是这个样子。必须要有一个属灵的纪律的一个生活，主要有三样事情：敬拜神，守安息日为圣。你有规律的敬拜神的生活，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你总是来敬拜神，神会在敬拜的时候也会在你日常生活当中感动你的心来对你说话。那第二个，你研读并遵行神的话语，就是你有读圣经，你有 study 有研究它，然后你有遵行有 follow 圣经，那表示说神的话语神的旨意有在你的心中运行，并且指引你的人心，你习惯性的接受上帝话语的指引，那这是第二个 discipline。 第三个就是信徒团契的这个纪律，就是我跟信徒团契住在圣名的 社区当中。其实弟兄姐妹你看，就是你读旧约也好，读新约也好，你读整本的圣经全部都是像一群属于神的子民在讲话，从来不是说单独一个人。我们那个灵命的成长跟神的关系，很多时候就是神对你的那个带领，你除了自己个人内心的感动之外，常常需要旁边的弟兄姐妹给你有神对你的这些的印证，弟兄姐妹也为你祷告，他们也关心你，然后他们确认知道说神对你的带领是怎么样，我们需要这样子的支持，我们不是孤独的一个人跟着神走。那这三个是重要的属灵纪律：敬拜神的纪律、读神话语的纪律以及团契的纪律。在这三个纪律当中，我们神对我们的指引会显现出来，神会告诉我们你当如何做，然后心里会平安，说知道该怎么样做。我自己的人生道路是这样子走过去的，就是很有纪律的来敬拜神，很有纪律的读神的话语，很有纪律的跟弟兄姐妹生活在一起，大事小事神都有带领。第三就是有可应用的条规啊，就是有一些 rules and regulations， 就是 instead of 什么都没有自由而行，而是说这是有王法的地方，王就是我们的君王，是我们的神， 神有神的法则。如果你遵行神的法则的时候，常常会把一个复杂的情况变得很清楚，变得简单化，容易走，容易行。那刚刚我们就读到说，保罗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各教会去遵守，那各教会众教会就信心越发的坚固，人数越发的增多。弟兄姐妹，有神的规则在的时候，很多事情就简单了。其实我们有时候情况非常非常啊，这件事该怎么做啊，好像很复杂，但是你突然心里面好像明白过来几个简单的事。我们做人就是得要有信心啊，我们做人就是要有爱心啊，突然就好像知道该怎么做了。这就是几个圣经所教导的原则，在你心面以及心里面就是已经成型之后，它就会出来来引导你。我就提了三个最简单的原则。第一个就是要 faithful， 你说是信实也好，对神有信心，对神有忠心都可以，就是要有信的成分。第二当然是要有爱心，以这个为一个大方向，一个方向决定方向的一个因素。那总是有盼望，不要绝望，弟兄姐妹，主不许我们绝望，在基督里的人不可以绝望，在主里面 always 大有盼望，凡事朝好的地方，朝光明的地方去想，知道神在我的旁边，神要带领我，神要祝福我，我的人生没有绝路，主必会带领我。要有这样的盼望，有这样的信心，而且总是活出神的爱来。那这是几个可应用的原则，常常能够把复杂的事情来简单化。一旦就是你如果想太多的时候，就是你拿张纸画条线，这边写 pros and cons， 写了半天不晓得，最后还是 indecisive， 不晓得该怎么办。但是有几条简单的原则出来应用的时候，突然那个天就开了，就知道说该怎么做了。第三哈，这是第四了哈，所以第四就是每个人有不同的个性，讲到就是个人的个性倾向。再讲到保罗跟巴拿巴，就是这节经文讲到这两个人的分手。那他们两个人真的是个性不同，但是却在主里同工的好弟兄。那巴拿巴是劝慰子，他的天生就是同情别人的，对人特别有爱心的。当初连保罗自己去耶路撒冷的时候，没人理他，只有巴拿巴一个人接纳他，接待他，对他特别有爱心。所以到了要做决定的时候，巴拿巴就是我们先不去想说，哎，巴拿巴是因为呢马可是他的 cousin， 你不要，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对人特别有爱心的人，所以他考虑的时候，他一方面也是非常忠心的做主的工，一方面他就想到说，那我们总是对别人多有点爱心点。那保罗的话，他有不同的性向，他的个性不一样，所以他写了这么多的圣经的书卷，就是他的道理特别多，他就是公事公办。你这个马可逃兵嘛，靠不住，我现在又不是出去旅游，我们是去宣教啊，到时候你又跑了怎么办？不行，你几时变好了我再带你。那这是他的做事的原则。那两个人虽然个性不同，就是这个性不同导致他们选择不同，选择不同的话是在当时他们是起了纷争就分路了，但我相信是根据后来保罗那书信当中对马可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爱心，那种接纳，就是他们在主里面还是好的弟兄姐妹，就是经过那段事情，结果分两路，福音在更广的地方传开来，都是有成就神的美意。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在做拣选的时候，会因为每个人的个性，你会想到说去选不一样的事情。那我想给大家几个简单的原则，就是那个拣选，那我们就是意思是说，牧师就是我爱干嘛就干嘛，对不对？那神给我的个性是这样子，我爱这样就行。其实有几个简单的原则在那里。有个顺服的原则，就是总是顺服神的带领。你觉得神是这样子带领你，你没有违背神的意思，那你顺服神。那还有就是顺服神所设立的权柄，在当时。保罗跟巴拿巴两个人，你可以说是他们是 equal 的权柄，两个人都是使徒，两个人都做主的工，他们两个人意见不合的时候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分手。但是如果是在有固定权柄的地方， 好比说一间教会里，你说我跟牧师不遇到意思不合，我就把这个教会给分了，那就不是这么个做法。如果是有一个明显的固定的权柄的时候，你要不然就是顺服神的那个权柄，那要不然你就是安静的就离开，而不是说把它给分了。第三，就是我们可以选择个人的道路，就是你和你的性向的你那样子去做，但是在顺服的原则之下。最后我想做一个结论，我深深的相信，无论是保罗，无论是巴拿巴，无论是马可，无论是提摩太，无论是希拉，无论是任何弟兄姐妹神的工人，他们都有非常坚定的信念，他们相信他们所信的主，他们相信耶稣基督是爱他们的，耶稣基督也是拣选他们使用他们的，这是他们心中牢不可破的一个信念，因为他们都是为主献身，整个人生奉献给主的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他们深深相信耶稣爱我，然后耶稣也使用我，给我有这个福分荣幸在他的事工上有份，所以他们是存着这样子的信念走上了侍奉神的道路。就像耶稣的教导一样，就说孩子们，门徒们，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呢其实是外邦人求的，不是门徒求的，你们需用这一切你们天父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要加给你了。那你这样子相信的时候，相信我的一生主必照顾，有他的美意，耶稣爱我，然后我去侍奉他，那这个时候的侍奉无论做什么选择，就是非常肯定的，心中有平安的一个选择。那这就是从这一段非常历史性的经文，就是福音进欧洲的那个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来学习怎么在情况不明的时候能够做出一个正确的一个决定。人生要有大目标，要跟神之间有活泼的关系，你要有一些简单可以应用的原则帮助你做决定，然后神造你，每个人不同，我们个人有个人的个性的倾向，在适当的情况之下，你去做你自己觉得说最顺的那一个选择。那最后我们就是对神 always 有个坚固的信念，我无论怎么样，主耶稣基督他爱我，他会使用我。那在结束的时候，我再一次的就邀请，如果我们中间有慕道的朋友，怎么样成为一个基督徒呢？有三个简单的步骤我们可以去做，这是圣经所启示的。第一个就是人要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以谦卑的心向神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那这是我们每个信主的人都在神的面前谦卑地承认自己的罪。第二是要有信心，信心有个具体的内容跟对象，以信心来接受耶稣基督为主，相信主耶稣因为救赎你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日之后复活。最后要有一个公开的表态，就是一个宣告，你决志信主也好，借着敬礼宣告也好，就是公开的表明自己的跟耶稣基督的之间的关系。那耶稣对这一点他的要求非常的强烈，他说如果你在人面前认我的话，将来我降临的时候我也认你，如果你在人的面前不认我，将来人子跟天使降临的时候也不认你。他要求我们在他在众人面前有个公开的表态。那当初就是第一世纪的那些基督徒，因为有罗马政府的那个逼迫，他们这个表态有时候会 cause 就是使他们丧失生命被抓，但是我们现在在这个自由的世界里面没有这么惨重的代价，但是耶稣还是要求我们有一个公开的表态。决志之后，最后第一个就是照着圣经所吩咐的接受敬礼，归入基督的名下。那下面那三样就是刚刚讲到的时候已经提过了，一个就是把主日分别为圣来敬拜神，然后就是研读圣经使灵命得着喂养，最后我们过团契生活，跟弟兄姐妹彼此的相爱。那愿今天的经文跟信息祝福大家，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当初福音分不同的方向进行这件事情记载在圣经里面，求圣灵耶稣的灵引导我们弟兄姐妹，祝福我们，使我们明白经文所记载的意思， 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成为指引和帮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